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啊！我们跟身边左右的有一个握手，跟他说母亲节快乐啊！再一次都可以的吗？没问题的，做过都可以再握的，因为呢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节日。那讲到母亲节呢，母亲节的起源呢，近代的母亲节的起源是几时呢？就是这一位 Anne Reeve Jarvis 女士的一个事迹啊。她是什么事情呢？在美国的时候呢，她很关爱她的母亲。当时呢，她是一个单身的女生啊，女士一直都在照顾她的妈妈。她就觉得母爱呢是非常的伟大，值得我们去啊报答的。所以当时呢，他一直在他还在生的时候呢，他一直就提倡美国呢应该有一个节日去庆祝母亲节啊。原来庆祝母亲节这个历史呢不是很长啊，有人追溯远的话呢，可能是去到希腊的年代有人会庆祝母亲节，但是近代的话呢只有大概100年啊。原来是1908年的时候呢，当这一位 Anne Jarvis 女士呢，她一直提出了很多次了，但是到她去世的那一年1908年，别的人都觉得她的关心她的母亲啊，那种的情操，那种爱很值得其他人去效法，其他人都应该去关心她的母亲。所以从1908年的时候，5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美国呢就订立了法定日期，就成为庆祝母亲节的一天。所以今天无论在新加坡、香港、亚洲的地区都效法这一个的历史，我们去关心我们的母亲，我们去表达这一份人伦的爱，对母亲的爱，你们说好不好啊？在座的母亲当然说好哦，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去爱我们的妈妈，好像刚才的孩子唱妈妈妈妈我爱你一样。那在如果你讲到华人呢，我们当中都是华人哦，华人呢其实很重视这个什么孝道，就是很要孝敬父母啊啊，你会跟孩子说你要孝顺啊啊，也要孝顺长辈啊等等。孝这个字怎么出来的呢？如果你研究哦，原来在古文里面呢，孝这个字是很有趣的，它是个儿子的子，你看到吗？那个右边那个古文哦，儿子的子，它背负着谁啊？一个老人啊，今天的字也是的，好像那个老人的老子没有了一半，对吗？啊，所以就好像左边那个图，当儿女去感激老爸老妈对他的养育，对他们的那种关爱，他们要背负着他们，关心他们，所以这一种在古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叫孝。那如果你有读过一点点的古文呢，《论语》，大家有听过孔夫子吗？那我就因为我以前有背的，那我就用粤语背一次给你听一下。那有一个人叫子游，子游就是这个孔子的一个徒弟了。在《论语》的为政第七，就是有一篇篇章里面呢，子游就问这个孔夫子了，他说什么是孝，他就这样念了，他说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必乎。我用华语讲一次，他说今之孝者，就是今天所说的孝敬父母的人，是为能养。他说很多人以为孝敬父母就是养育他们就很厉害了，但是他是说什么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什么意思呢？他说无论是狗啊马啊，犬马啊狗啊马，他们都能够帮助他的主人，对不对？他们也能够关心养他们的狗妈妈马的那个妈妈，这样子他们这样说，不敬何以别乎。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你只是外在的供养你的父母，你不敬重他们，不尊敬他们，不敬何以别乎。他说有你跟那些狗跟那些马有什么分别呢？当时孔子就这样回答子游。所以呢，我们一直华人都很重视什么孝敬的。我在青年小组的时候上个礼拜我问啊，你们当中有谁是你觉得组员里面比较孝顺的？然后其中一个组员说，我们没有人不孝顺的， 华人不敢说自己不孝顺的，年轻人都知道孝敬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连这个后汉书他也讲，不孝者百姓自冠，众善自死，就是说一切的美善的那种德行的源头在于孝。因为华人的角度就觉得，如果你最亲近的那一位你都不爱，你告诉我你很爱非洲那个伊比欧比尔很远的一个黑人，然后你不爱你的父母，你觉得说得过去吗？我们觉得 好像很不平衡这样子啊。你告诉我做很多义工去外面，但是你对家里的长辈不爱不敬重不尊敬的话，哦，你会觉得哎，好像差一点的东西，好像有点假。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看到，无论古今中外，就是无论以前今天，华人的还是西方人的，他们都很重视什么？孝道。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自然的感激。怎么说呢？刚才的孩子们哦，如果他的父母啊又给他们食物啊，又买糖果给他们啊，每一天又给他们读书的机会啊，又带他们来教会啊，一个正常的人会觉得怎么样？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对吗？这个很自然的，你对一个人好，别人对你好，你也会自然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感激你了，谢谢你，何况是我们的父母呢？所以孝敬本来是很自然的一种流露，你们认同吗？我认同啊。如果你的大部分的父母啊，我们都会自然的感激。第二，大部分的人认为是一个个人的义务，哎，我有一个责任去关心我的爸爸，关心我的妈妈，有一些人有这种理念。但是还有第三种，就是社会的规范。刚才讲文化的华人说，哎呀你应该要孝敬父母啊，你应该要这样说，古文也这样说，社会也一直的提倡这个孝顺。所以有三种原因令到人都很重视孝敬父母的。请问基督徒或者是圣经重视孝敬父母吗？重视吗？那有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他们就有时候跟我聊天，他们说你们基督徒好像不够其他的宗教孝敬父母。我说怎么说呢？他说啊，他们用他们的理解嘛，你听听他们的理解哦。他们说第一，我们会放我们的母亲的照片在我们那个，他们有一种所谓的拜祖先啊，啊会放在那边的。你们基督徒好像就没有了，放一个十字架在家里就算了，母亲父亲走了，你们都没有放一个拜拜啊，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够孝顺。那第二呢，好像那种什么清明节啊，啊什么扫墓啊，重阳节什么父亲的生日啊，过世的那一天，里面好像没有很隆重啊，对不对？所以对于某一些人来讲，他们有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没有常常讲论孝道，反而孔夫子讲的更多，他们会这样觉得啊。这个不一定是真哦，但是他们有这种 perception 这样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从圣经里面看，其实上帝是非常的推广而重视孝敬父母，而且他讲论到父母和子女应该怎么去相处，应该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一次念这段经文好吗？准备，一二三。应许的节目，你们做父亲的，那这一段经文呢，刚才大家读过和合本啊，这个也是新一本，有一点点的字眼，一点点的小改动，但是不会太不同的。那以弗所书六章这一段经文呢，以弗所书的整卷经文呢，神学家认为是非常有神学的内涵在里面，非常的丰富的。里面讲到我们呢，在基督里已经是什么新造的人，我们是 new creation， 就是上帝已经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了。但是这个新生命呢，我们应该，他讲到我们要合而为一， 而且他不单只合而为一，他在四五章的时候就谈论到我们要彼此顺服，好像光明的儿女，我们要彼此顺服，见证上帝的美善。然后他就讲论到三种的关系，很实际的三种当时最多最普遍的关系。第一种就是在五章里面他讲到丈夫与妻子应该怎么相处，很著名的啊，丈夫如何应该爱妻子，牺牲的爱妻子，要怎么顺服丈夫，大家有点印象对吗？应该怎么彼此顺服。他讲到啊，第二段就讲到刚才我们读的父母跟儿女都有一些的态度，应该新造的人我们要有改变的，在基督里我们要有一些转变的。第三类他就会讲到主人与仆人，在当时呢很多奴隶的社会，所以他讲到就算你新主了，你是一位奴仆，或是你是一个主人，你也应该有新的态度看待你的弟兄姐妹，好吗？所以他讲到这三段关系，今天我们主要讲中间的父母跟儿女应该如何去相处。那我会用两个点来讲今天的讲道，归纳刚才的四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个点好吗？一二三，父母学习在教，儿女，所以你两边的人都要学习。当中有谁是父母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啊，只有几个。那谁是儿女的请举手一下。有谁不是儿女的，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举手，一定是儿女的吗？所以有一些人是父母，这里经文教导我们你要学习啊，要学习在主里，你要教养孩童啊。他也讲到儿女，诶，我会归纳成为一个字，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要怎么学习。我们听这个经文，他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和合本说不要惹他们的气，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那这里呢的劝诫，第一个很清楚的，他们对基督徒讲，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个角色，他们叫做父亲的。当时呢是比较男权社会，所以他不只是，如果用应用在今天呢，不只是跟父亲讲的，好吗？所以意思说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们要听。他第一个很特别哦，他说你不要惹怒儿女啊。诶，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听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是我的儿女吗？不是我说了算吗？我惹他生气有什么问题啊？那其实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它反映出这个社会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社会先有几种错误的态度，我再回到这个经文。社会当中有几种错误态度的父母，让你看看，不一定合乎圣经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是老板。什么是我是老板？意思是说你要听我的，你是我的儿女，我养你的，我给你吃，我给你有饭，给你喝的，我就是你妈妈，我就是你老妈，我老爸，你要听我的。请问这样对不对？对还是不对？还是你是这样？在圣经里面他没有说父母是老板，父母是什么呢？父母是管家，意思说暂时上帝将这个儿女在一段时间给你托管，给你一个机会服侍他，养育他，按着主的心意培育这个人。他不是属于你的，华人不是这样想的哦，我姓朱，你是姓朱的，你是属于我的，一生你都要听老爸的话。有一些很传统，他可能在潜意识里面觉得，诶，你怎么都要跟我这条路的。我听过一些的医生，他说他长大不想做医生，但是他成为医生。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老爸帮我选了这条路。你有听过吗？就是老爸是老板嘛，我不能逆他的意思的。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应该回归圣经。圣经讲父母是什么？请你跟旁边说，父母只是管家。跟旁边说，那父母是管家的话呢，他就是按着主的心意管理上帝托付他的财产产业。如果你看旧约的很多经文讲到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他好像 我们手中的箭啊，那个射的箭啊，就是意思说可以帮助他的家庭去啊拓展的啊。当时在旧约有这个讲法。那但是另外一种，在这个社会呢，除了我是老板的心态在我们有某一些人的心中之外呢，另外一种我叫过分的什么溺爱。圣经讲的爱是溺爱吗？请问圣经讲的爱是怎么样的？不是溺爱，圣经的爱是怎么样的？有真理的爱。你有读过圣经吗？圣经说那份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意思说是有原则的，不只是说哎呀我很宝贝啊，有一个孙啊，有一个儿子啊，宝贝儿啊，我们九代单传就是他了，因为我石头弄了，就是爱他爱到爱不完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中国大陆有一个名词叫七一儿童，听过吗？七一儿童是什么来的呢？因为很多的，这里有谁，有没有谁是中国大陆来的？有吗？中国大陆呢，很多都是叫什么独生儿，对吗？因为国内的政策的原因。 OK， 什么叫七一儿童呢？那一个儿子，比如说啦，等了很久，三十几岁生了一个儿子，请问父母爱不爱他？当然爱啦，等了这么久，宝贝哦，两个人爱他了，够不够？爸爸的父母爱不爱他？爸爸的父母就是爷爷奶奶啊，又爱他咯，又哇，你买什么我都给你，然后你的嘴啊肮脏我帮你擦啊，他不用手的啊，张开口就有东西吃的了。还有请问妈妈的父母爱不爱他？也很爱我，婆婆也爱他哦。几个人爱他了？现在起码有六个人。我刚才说什么七一儿童，请问很多家庭还请一个什么，一个姐姐，一个佣人呢？印尼的什么哪里的，七个人围绕这个孩子啊。你看，请问当一个孩子习惯了这么多的爱，而且有可能没原则的什么都被爱的话，他慢慢会培养出什么的性格？会怎么样啊？很为别人着想吗？他会很可能不会，很可能他会习惯了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有很多的研究说，两个独生儿都是很被家里宠爱的，可能他们结婚的时候会遇见很多问题。已经有社会研究这样说了，不是我说。所以过分的溺爱有时候是代表着一种不一定是祝福。我听过一个很有钱的印尼家庭，他跟我说就传到我们的这个孙子啊很有福气啊，他的命正好啊。我说怎么说呢？他说他九岁都不用筷子的，不会拿筷子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的工人帮他拿的，其他人帮他夹，他张开口就可以。我就看他真的不会筷子。你觉得是福气吗？我觉得不是。他长大了，我觉得我很怀疑这个叫不叫福气，因为他有自我自理的能力他缺乏了。所以过分溺爱是某一些的父母会所给的。还有第三种，我们叫缺乏空间。在香港有一些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就研究，有一种父母我们叫直升机父母，直升机父母，或者是叫好像叫恐龙父母。什么意思呢？直升机父母呢，他就是无论你几岁啊，长大多久啊，他好像直升机在你头上盘旋，意思说你做什么决定他立刻帮你决定。还有呢，你有什么问题帮你解决。你听过有一些到十八九岁二十几岁啊，兼新工作的时候，我认识香港一些 HR 的，就是人力资源的，去请人的。他说哎呀 Henry 啊，我们去最近啊请一个新的九零后啊，他妈妈陪他一起来找工作。然后他九零后那个不讲话，他妈妈讲话，他我儿子很好的哦，你来接工作还是你儿子啊？真的有这种妈妈。新加坡我不懂有没有，香港有。 And then 那个妈妈就说 It's for your own good， 这是为你好。这种叫什么？缺乏空间。我去小组的时候见过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挺帅的很有恩赐，但是呢女生都不敢靠近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在。他的妈妈怎么样呢？我们青年人开小组的时候，诶，我说安迪你为什么来？他说我陪我儿子啊。啊我说青年小组呢？他说没关系啊，你们继续啊，我在旁边听就可以。我心中说我有关系啊，我不喜欢啊，你的儿子也不喜欢啊，可能你给他空间好吗？他说没关系啊。 缺乏空间，因为他什么都想控制啊，他放不了手啊。还有什么欠缺真理啦，有一些刚才讲了，只有爱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去引导儿女的品格。所以有人说父母好像什么，有人玩过这个吗？空中飞人应该没有啦，有人看过吗？有，空中飞人怎么玩的？意思说有一个人抓住另外一个人，然后摇，用那个力之后他要做什么？永远抓住吗？不是吗？他要放手，英文叫 empower， 给一个力量，然后他就转转转转转飞过去另外一边，对不对？父母好像什么呢？父母好像上面那个空中飞人，他抓住他的儿女，他做什么？他在培育他到一个地步，每一个阶段他要学习做什么？放手，砰，给他一个力量，努力加油，他又转转转去另外一个阶段。这个世界有一些父母怎么样啊？他在做什么？喵，摇来摇去，你喜欢这样吗？所以他的重点在于给他力量，加力量，他是一个管家，托管的，给他一个力量，他可以去下一个阶段。如果不是啊，你也挺累啊，永远在抓住他，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这样。所以呢，圣经就说了，圣经不像刚才的那种社会的父母，他说什么呢？做父亲的，他讲到不要激怒儿女，在原文说不要搅动他的心，不要令到他的情绪波动，是这个意思哦。啊，我儿女的情绪都不要令他波动，是啊，圣经真的是这样叫。简单来讲，用今天的话，尊重。哇，这个字很重，父母要尊重儿女。诶，这个跟华人的教导挺不同，圣经也说连父母也要学习尊重他的情感，尊重，不要令到他的情绪能够爆发。诶，原来父母也要学习这方面，这个也是教养的一部分。 OK， 除了尊重，他下面一整段主要是讲什么呢？做什么？教导。父母也不容易，在基督徒的父母，原来我们要学习教导儿女，但是他有一个内容原则，用什么教导啊？这里讲什么？教着主的教训。刚才有人说是圣经，当然是一个很基本，但重点也是上帝的品格，你的榜样，来言教身教，以致他你的儿女看到，诶，原来敬畏神的父母是这样面对的。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引导他们去思考上帝的话。他说不单只教训，也讲到一种什么啊？这里讲的尊重啊，刚才讲了，你不要过分约束他，尊重他是独立的个体，你知道你是管家，不是控制他的，这个很明白了。教育刚才讲的教训，你要以真理教导他。这里讲的劝诫或者警戒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父母也不容易，他要改调，你发现儿女有一些错误啊，还是要很敏感的提醒他，帮助他，以致他走在正路里面。圣经箴言里面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意思说你可以引导他走正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挺喜欢音乐的，我的音乐呢就在我的吃饭的时候已经彰显出来了。我吃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拿两根筷子呢，我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在敲。我在家里，我很记得我爸爸呢每一次都他用他的筷子敲我的头，吭，他说不要这样没礼貌。当时我很会辩论的，我说爸爸，我没有没礼貌啊，我是玩音乐啊，第一，第二，我们三个人吃饭啊，没有吵到别人啊，第三，我的筷子到最后还是夹菜啊，没有浪费食物啊。爸爸就说你不要啊，这样他不跟我辩论。那他说请你听我啊，你这样你不学好啊，你将来你会吃亏啊，外面的人会觉得你没有教养啊，你变成一个习惯啊。很多次我爸爸都在生活中啊去调整我一些的态度。今天我长大了，我懂得理解他对我的警戒劝勉，这个也是父母对我的一个培育。 今天老实说，我面对一些年轻人一起吃饭，十几人，有一些他们真的习惯了不会叫人吃饭，然后夹了也不会夹给别人，一夹夹最大的鸡腿自己吃，不理别人。有没有见过这种年轻人？有啊。我心里面老实说，第一块我会想到什么？哎呀，你家里没有叫你，没有家教，对吗？你可能会这样想。然后你如果你是一个一起工作，你会不会影响对他的印象啊？会啊。最后谁吃亏啊？他自己啊。但是如果他愿意聆听，或者是他父母有真的调整他，最后得着利益的是他，一生受用不尽。所以呢，原来父母不容易哦，他们要教训，要警戒，也要养育。所以他那个目标呢，就是刚才的，无论你尊重他也好，你教导他用神的话语，只有一个目标，你在主里帮助这个人，上帝托管给你的儿女成熟起来。所以你跟旁边说，要使儿女成熟啊，跟旁边说要使儿女成熟。好，第二个，凡是儿女的请读蓝色那一个那八个字。 OK， 准备，一二三，儿女。刚才讲了父母他就要教教导，儿女呢一个字归纳，孝，孝顺。怎么做呢？圣经这段经文呢很简单，也是两个重点。他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听从呢在旧约那个字啊，有点像我要保守 keep， 还有要实行做出来，华文也不错，听还有什么从。听是要留心的意思，你说的话，我聚精会神来聆听来领受。从华语的那个意思，我要跟从，我听完不是左耳进什么右耳出，不是这样的，而是听从。所以原文里面也有一点点这个味道。这里的听从不只是听多一点，而是要跟。他不只是听，要跟。他也讲了，在当时的社会认为听从父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罗马书保罗也用过这个字，他说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也用这个字，意思说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 practice， 一个实行出来。他认为这个外面的人都会实行的，何况基督徒。所以他用这个理所当然，他认为如果基督徒不孝敬父母比外邦人更差。所以这个理所当然有这一个蕴含，这个味道。上面二到三节呢，他就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一段经文大家有印象吗？在哪里出现过啊？旧约哪里？十诫。十诫的第几诫？第五诫。十诫的第一跟第四诫呢，都是关于人与神的一个关系应该怎么建立。讲到第五人伦的第五到第十节呢，人伦的第一节第一个诫命就是关于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当孝敬父母。原文有这个说，命令式的，一定要的。但是他也很特别，也带有一个应许，当你这样做你会得着福气甚至长寿啊。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解经家就很有趣的，很喜欢玩的，他们说啊，有一些人很孝敬父母但是不长寿，是不是上帝的应许落空啊等等啊。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几个原因，他们认为上帝的应许有实现的。第一这里解一解了，他就说孝敬父母呢，你真的是会得福的。怎么说呢？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无论箴言里面的讲论，当你的孝敬父母代表你顺服主权，顺服上帝的主权，顺服的人比较容易带来和谐，你的家也会比较和谐，这个已经是一个福气。你会少一点纷争，少一点的郁闷，少一点的浪费你的力气。你想象哦，如果你家里有两个都不孝敬你的儿女，每天都顶撞你，这个家会怎么样啊？没有福啊。而且很可能，我觉得啦，有一些解经家他说，很可能在不和谐的家，那个寿命也会减少。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有某一些家庭可能他真的打架了，或者是吵架很多啊，有一些纷争啊，所以 我认为上帝的话语还是没有落空的，还是落实的。所以你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孝敬父母还是会让你不只是在世上得福，你的寿命还是会长久，所以他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保罗就解释，这个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加了一个补充啊。这里有两个学习儿女了，儿女听了，听从跟孝敬，你有一个目标，透过关心你的父母，其实你在荣耀你的上帝。我们读下面那箴言三段经文好吗？准备一二三。其实犹太人跟华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觉得箴言里面或者是犹太人的教导里面，他们很注重听从，无论对上帝他说你要听从，留心听他口中所说的话，对父母他们也常常会这样讲，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要听他的教训，不可以藐视他。那这个听从呢，就代表说我要留心。今天做儿女的，我不懂你会不会花一些时间去聆听你父母。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子，在香港发生。在香港呢，有一个很有钱，就是有一点钱你看不出的老人家来的，但他里面口袋是很有钱的，但他儿女呢就没有关心他。然后呢，你知道有很多骗徒的嘛，骗案啊，就是打电话来说我是某某某某那种。有一个呢就常常去关心他的人，那我们一开始不懂他是偏徒还是什么，他每一天都关心这个老人家。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到他老，这个老人家越来越老的时候，他立了一个遗嘱，他就不立给他的儿女，全部儿女都不立，他说我立给这个每天跟我讲话的人。他的儿女就很生气，你被骗了，那个人骗你的。你知道这个老人他讲什么？他说我不管他是不是骗我，每天都在听我的那个人是他在听我，你们在哪里？一年都没有打一个电话给我，你何来听从我？我的钱为什么要留给你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故事啊，但是也代表着其实做父母的他们也渴望儿女去聆听，不要讲到听从了，第一部分你先要聆听。所以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要听从父母，请问我们做儿女的有没有花这种时间听跟从我们的父母？如果你没有的，我们要悔改，求主给我们一个心，神啊帮助我们，我们去听从我们的父母，去聆听他，去关心他。而第二呢，他讲到孝敬，孝敬本来在原文呢没有这个华文的，他英文叫 honor honor 中文是什么？就是给予一个荣耀。原文里面有一个重量的意思，很重，意思说这个人有分量，我肯定他的分量，明白吗？所以呢，但是当时翻译成为华语的时候就成为孝敬，因为这个比较华人都会能够理解。 OK， 这里他讲到这个孝敬哦，意思说我们要给予父母肯定。这里最后呢，我给当中做儿女的给你五招好吗？五招怎么去孝敬。第一招，纪念亲恩。怎么说呢？我认识一个越南的牧师，在越南呢他们很重视人伦关系的，所以呢他们很注重，比如说有老人家走了过世了，他们很注重那种叫生给生祭，就是生日啊，他们或是他死的那一天啊，或是清明节啊。那这个牧师呢，他是大哥，他有很多弟弟妹妹，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他的母亲还没信主，他身为一个大哥又身为牧师，他就很挣扎。他说越南每逢清明节啊，每逢什么，其实他们都会做很多的祭拜拜拜纪念他们的父亲，但他做了一个新的事情，成为他们家族的一个习惯，他就开放他的家，然后请他的所有弟弟妹妹，也要叫他们的儿孙全部都来 聚餐，那聚餐里面有一个活动，哦，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哦，这个活动很特别。他说每逢爸爸的生日，每逢爸爸清明节，每逢爸爸的过世那一天，他都会请客，请弟弟妹妹来，孙子也来。然后他说每一个弟弟妹妹都要讲一个故事，讲什么？他说我们讲一讲爸爸给你的印象，讲讲爸爸对我们有什么的恩典。他的母亲当时还没信主，他的母亲一坐就听，有时候会听到流泪，有时候听得很专心。然后他的孙子呢，有些孙呢还没见过爷爷，但是他们也坐在一旁去听，听他们的爸爸讲他们的爸爸，就是他们的爷爷，明白吗？所以他们就在学习这个历史。他在做什么？有一天他的妈妈呢本来不信主的，他就说儿子，我想信你们的教，信耶稣。儿子说为什么？他说以前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啊信主过后就忘记父母了，只有耶稣，但是这几年我看见你的做法，原来你们基督徒啊可以是这么爱父亲的，我很感动。每一年我都看到你们在讲爸爸的事情，虽然你们没有拜拜，没有拜他，但是你们的心意我们看到，我也要这样，因为我不想被忘记。我希望我在你们心中，老人家呢，老人家会这样想。所以你看到纪念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的啊。今天如果你记得你父母，你应该怎么打个电话给他了，约他出来吃饭了，今天母亲节约你妈妈出来了，对吗？这个是很应该的，年轻人听到吗？年轻人呢立刻低下头不听。纪念亲人，你记得他。我们是海外人，我也会提醒自己我要记得，你要从纪念开始。那第二，照顾奉养。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马太福音呢，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讨论的时候呢，耶稣就有点不认同他们。为什么呢？如果和合本呢，他说那些人说他们已经奉养了哥尔本，听过吗？听过这个故事吗？意思说他们已经做了圣殿的奉献，然后耶稣说你们以为你们做了哥尔本圣殿的奉献就可以不关心你的父母吗？意思说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宗教的义务就可以逃避什么家里的那个爱，家里的义务。他认为这样是假冒为善的，意思说不对的。照顾奉养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教会比较多是海外的年轻人，我会提醒他们存你们的钱的一部分给十级的钱呢，真的钱呢，每一次回去给一点钱你的父母。我代表父母讲几句，你知道大部分现在的父母他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你那几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来养生呢？你觉得是不是差了那一点钱他就会明天就没饭吃了，会不会这样啊？大部分都不会。但是我代表父母讲一句，给年轻一点的父母，我问过很多父母，他们说什么呢？我问他们为什么你还是觉得会开心呢？他说我不是看中那个钱，我是看中那一份心，我知道我儿女还是有我的心。所以但是那个心你不能只是靠心吗？你要有具体的行动嘛，明白吗？所以有具体的行动作为一个表征是很重要的。圣经也没有反对我们要奉养父母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要孝顺，你要纪念你的父母啊，你应该要照顾他们呢，照顾他们肉身的需要，甚至是在金钱钱财或是其他的实际的帮助里面给予他们的一些的需要。第三，刚才讲了听从父母，很简单的，不要顶撞他们。我六月份又要回香港了，我的母亲每一次最近这一两年呢，她会常常讲一句话，因为有时候我会顶撞一两句了，我也是人嘛，我也在学习嘛，她就跟我说你是一个传道你是基督徒还有我们老了没有什么日子了，你不要常常顶撞我们好不好，我老了有几次可以见面。我想想也对他们六十多，我爸爸 差不多70了。所以特别我们在海外工作的服侍的，一年才回去一两次，老实说每一次见面才一两个礼拜，为什么不把握那段时间听从或者是一起去和谐的相处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花那种时间在顶撞敌对或者是大家去冷战等等，我们求主去转化我们的家庭。父母也可以为儿女祷告的，一样的，我们一起可以去建立这个家庭。第四，我们叫分享尊荣。刚才讲到 honor 这个字是给予肯定吗？我用一个小故事，以前好像讲过了。当我毕业的时候啊，我很记得我的爸爸去墨尔本去我的毕业礼，我拿着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就跟众人说，请鼓掌给我爸爸。我说这个证书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属于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我爸爸就说谢谢谢谢谢谢，好像他毕业一样。但是他的谢谢的时候，他是很什么，很欣慰很感动，他觉得有光荣。每个人都要面子的，很正常的吗？谁想听到他儿子说我爸爸很坏的，各位，我母亲介绍给大家，他很麻烦的，谁想听到这种话？不会的，很自然的人的关系，对吗？多表达对他的一个尊荣，甚至你有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感谢我的父母，今天我有今天的成就，谢谢爸爸谢谢父母给我的一个教养，他们会很安慰。特别是我记得一个辅导家跟我讲，他说男人呢去到中年过后啊，他需要很多的肯定，特别他没有工作了或者退休了，如果儿女都不肯定他以前付出过的，你一直说你什么都没用啊，不是他没用，他用了一生来养育我们，对不对？他用了一生来付出很多东西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要谢谢他。之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了，我自己教会的职堂有一个老人他是一个理发师，80几岁，一生做了60几年都是剪头发，但他养大了5个儿女里面，后来有一些的虽然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有点争执了，对财产的问题是我们的会友来的。然后呢我很记得他爸爸觉得他没有什么成就，我就跟他的儿女说，你们要聚在一起感谢你的父亲一生的付出。然后他们真的学习，因为华人有时候不懂表达，他们就说谢谢爸爸透过剪头发养大了我们，有几个就读大学，读完大学有人去外国工作了。我说你们要表达这个，他们表达，他爸爸就流泪了，他爸爸就比较安然的离开回天家。所以我就觉得原来男士们呢，其实男士女士也一样，他们也渴望被分享尊荣。弟兄姐妹多做这个事情，年轻的你可以先学这个，你一生都会走得更好，真的语重心长提醒你。最后基督徒，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长辈，你爱你的妈妈，最终极的爱，你应该跟他分享宝贵的福音。当我在香港做实习传道，在香港有一些实习的经验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个牧师，当时我们有机会去安息礼拜，安息礼拜里面呢就有一个老人，他就过世了，80几岁，他的儿女呢只有2个是基督徒，其他5、6个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很挣扎应该怎么去搞这个安息礼拜哦。但是后来他们都愿意接受父亲的最后的愿望了，因为父亲是最后是信主嘛，就留在那个家，所以他说好了，我们都去基督徒的安息礼拜。这个牧师也很智慧，他们就召聚了这些兄弟姐妹有很多的聊天，我就跟随那个牧师，因为我是实习嘛，我就站在后面听观察这位牧师的怎么去牧会。我很记得到最后呢，一开始他们的弟弟妹妹都很有张力，觉得哎呀，我不要信基督教，我们不会跟了。最后那个牧师呢在最后一天那个遗体要送去火化之前呢，他就做了一些的宣讲，他就跟那些家人讲，你们知道你爸爸去哪里吗？ 然后有些基督徒就回答他在天堂了，这样吗？然后他说你们知道你爸爸最想做什么呢？他的愿望是什么呢？他如果你想一个父亲他在天堂的另外一端，他在等待什么？他希望看到他的家人。他说但是就是他讲到我们的信仰了，只有信的人才能够去到天家了。然后他说其实他背后不是逼你信主，而是什么？他很注重这个家的关系。如果你讲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希望他儿女有一天都能够跟他团聚，一家人平平安安团聚在永恒里面。当然是这个牧师，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后来我知道当中我观察那些的儿女，他都在哭，听到这一句他们都在哭。另外呢，他们后来吃饭呢，我们有传福音，他们都有一些人信主。我在想哦，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父母还没信主的，或者是家里有长辈还没信主的，如果你说你爱他，你希望有一天在天家看到他吗？你希望吗？如果你希望，那你今天开始做什么吗？你开始要为他祷告啊，你开始要跟他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爱的行动，并不是说我逼你信主。今天有人可能是朋友带你来的，或者是儿女带你来的，很简单，他不是逼你去接受一个什么很远的信仰，而是他告诉你耶稣也很爱你，为你受死，为你而赦免你的罪。只要你接受他，他也渴望你得着这个福音，有一天不单只在地上，在天上也可以团聚。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我们要纪念亲恩，照顾奉养，听从他，分享尊荣，也引领他归主。所以今天我们学了两个祝谣的功课，我们一起来读多一次，一二三，父母、儿女，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六章，我们学习到父母儿女相处之道。在母亲节的日子，我们为着母亲而感谢，我们不单只为母亲父亲而感谢，我们更加的感谢在天上的父，因为主你爱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求主告莫你今天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打开我们的心。当中可能有新朋友，可能还在认识你的，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早早接收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当中我们已经有基督徒认识你的，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孝敬父母的人，成为懂得教养孩童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求，阿们。